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当前中共反腐斗争中，中央巡视组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亲自担纲领衔。据中国媒体报道，到上个月底，13个中央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巡视地区单位展开工作，今年前两轮要完成对20个省区市的巡视。另据人民网报道，自2013年5月起，已经有13个被巡视地的82名党政官员和人大政协委员被查处，其中9人为省部级官员。中央巡视组重任在肩，掌握着各地各部门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有人认为是中共反腐利器，也有人形容其为现代锦衣卫。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民警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参加节目。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个电话号码呢对于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呢同样的适用，请您拨打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节目，发表意见，提出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二位来一起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中央巡视组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呢就是它的这个成员呐、机构的设置等等这一方面有哪些特点？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好，我对这个巡视组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
嗯、
我觉得。现在用这种巡视组的办法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刚刚发生不久的这个新闻，就是到河南的巡视组被当地政府这个派人包围，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种解访，过去他们惯用的这种解访的手法来对付巡视组。本来我以为这个巡视组能够就地解决一些个就是在北京的信访局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当地解决，现在看实际上巡视组的工作在地方的阻力也非常之大，这一切我感觉都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一种内部的这种监督机制，而不是一种这个公众可见的而且是随时存在的制度化的这种反腐。所以我很怀疑这种体制的效能。所以像这样一个制度吧，一个呢使人想起就是汉代就开始的这个刺史制度。刺史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汉文帝时候开始这个派这个刺史到各地去巡行郡县，然后呢这个发现各种的问题以后呢来进行这个报告和处理，那么它是当然算是一种澄清吏治的方法。另外就是唐天宝五年开始的这个巡按制度，后来到明朝的永乐元年也把这个制度也实行，那也是派这个监察御史到各省各道去考察吏治，然后呢这个算是代天子巡守，然后呢这个各个省府州县的长官都是考察对象，大事呢奏请皇帝这个裁决，小事就及时处理所以这种巡视组它是这个我觉得很像是古代的这种制度，当然那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呢，过去这个对中纪委这样的部门还曾经有过像这个就是锦衣卫啊中厂啊这些说法，那么现在好像看呢至少他是走出去了，到地方上去这个去巡视了，但是这个办法还是老办法，这种巡视组的这种很原始的办法使我们 感觉就是我们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嗯，
而还仍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君主制的封建国家所采取的这套体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请您补充一下，就关于这个体制，它这个机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中央重视组这种成立的方式，就显示了中国现有的这种司法检察体制是完全失灵，所以在用这种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中共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这个政治行为，就想尽一切办法来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元素。那按照现在的文明意识的话，你就是检察院，你的反贪系统啊，是可以公开的，是可以透明的，是可以专业系统的。他正是因为拒绝这一套系统，才采取这种所谓的这种审视走这种方式。我觉得审视走这种方式呢，即使成立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基本上是装模作样的，基本上是虚告他的所谓的这个政绩的。因为呢，对这些各级官员的举报，长期以来就已经像雪片般的飞向了中纪委，飞向了中南海。周恩海根本不是不了解这些情况，你看现在要装模作样搞这么一个神事走出来的，其实是王岐山个人可展自己权力的一个表现啊，而不完全是为反贪的这个需要。所以所谓的那些反贪所显示出的那些政绩的，其实中纪委早就掌握了。第一，神事走的这些组员大部分就是贪官。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
和平现在线路好像有一点问题，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指出，这个中央巡视组实际上和过去的这位过去的刺史巡按还有钦差大臣这些制度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基本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您也说您的对中央巡视组的评价是一半是对一半，他也发挥了一些反腐，在反腐斗争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不久前的三峡集团这个案件，就是中央巡视组去年年底到那里巡视发现的，当然以前有很多的举报。另外我们看到人民网的报道呢，到现在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工作已经导致有82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其中包括9名部级的官员落马。您认为巡视组至少他在面上如果不能发挥特别大作用的话，在点上是不是也可以发到所谓的这个杀鸡儆猴这么一种作用呢？
我想是的，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巡视组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那么当然也有撞在他枪口上的就被他们拿下了，这种情况也是有。那么虽然这个当我们现在从老百姓的角度觉得，哎，这个有就比没有强，然后呢觉得这个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其实呢这个东西确实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体制上来消除这个贪腐的这种温床。为什么？这个贪腐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还是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体制所造成的，它没有这个公众的监督，没有一套这个制度上的监督，所以才会不断的滋生腐败，才会不断的前仆后继。但是呢现在的巡视组呢，它可能起到了一个暂时遏制的作用，因为巡视组的这个势头很大，又是来自中央，那么有一定的威慑性，可能暂时的能够这个就是缓和一下社会矛盾呐、社会冲突啊，给这个公众带来一些希望啊，以避免就是这种这个社会的分裂进一步的这个加剧。但是呢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并不是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只是这么治标不治本下去，我们看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像包围巡视组然后解访这样的手段已经都用出来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长期以来中央跟地方的这种博弈，然后还有加上高层之间的这种博弈，现在一直在持续。而那个新的一届领导人自从上任到现在，其实他们那个 在中央这个层面上，除了审判了薄熙来之外，还没有做成一件事儿。
嗯，
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啊，就像打仗一样，你一个战役拖得太久了，那按兵法上来讲，这就是兵之灾也。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容乐观。
好的，
谢谢。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所谓中央巡视组在中共的反腐斗争中能不能发挥利器的作用。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讨论，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感想。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想说这个巡视组反腐啊，可以看到它离这个现代文明国家还有多远。真是，说它是那个现代的锦衣卫反腐吧，也抬高它了。你看锦衣卫当年明朝的锦衣卫，抓了多少那种皇帝身边的红人。能够使大明王朝延续200多年，做中国这个王朝可能200多年嘛，根本不可能。那现在反正周老虎，把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反不下来，然后那个李鹏那个三峡集团的那几个高官都另有任用了，我看看都心疼啊，这种反腐，哎呀，真是没办法，中国这个社会完蛋了，这样打下去的话，在中共真是完蛋了。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再请两位听众观众朋友参加我们讨论。江西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听到我的讲话，现在就可以发言了，吴先生。
好，你好，你好。
就
是你好，你好了啊。那就是说，这个巡视组啊，非常巡视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呢？你要是如果真有巡视组下来巡视的话，那些访民为什么不解决？啊，在这个北京那个营销好不好？营销好不好？我是问你营销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那些访民应该解决。你这个贪官打这个贪官，你这个钱是给谁的？他不是你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些人的吗？是不是？中国的钱是谁付的毛油？只有外国的。得得到中国的法，中国的那些那个贪官得到，人民得不到，或者这个帝王国呀也不是什么东西，这个都是你那一党真正的这个国家呀，那你国帝王国都不管的，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嗯，好的，好，谢谢你。接下来是江苏的西先生，西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我认为哈，就是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应该说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制度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吧？你没有你这个法律，那么呢，他即使有什么事情，他都没办法去那个公正的去做一些审判或去干什么是？
嗯。
他们呢都会有可能就是要走一些人情啊，走一些什么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的那个关系吧。
嗯，好的，谢谢你，江苏的西先生。刚才我们已经有三位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平，刚才这几位听众朋友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呢，中共靠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机制来反腐是不可能的。我们也知道，中共一直在说党要管党，意思说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管好。那么我们看到，在中纪委中间，在中纪委的部分委员当中，比如讲最近刚刚被查的中国科协党总书记申威臣，他本身就是中纪委的成员，但是他现在也已经落马了。这就跟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差不多。你怎么看待中共应该如何反腐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反腐不是两个特征，第一个是贪官在抓贪官。第二个是每一次抓一个贪官，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贪官，啊，中央巡视组这种方式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在现代政治文明造成一个破坏性的作用。中国腐败的根源不是在某一个官员，不是，尤其不是在某些地方官员。中共腐败的官员首先是在体制，如果咱表面看起来，表现看起来就是在中央。 现在需要的不是中央巡视组，是应该巡视中央组啊。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局常委，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局委员，因为他们是不受到任何监督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属、他们反腐败方面的这个经验是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官员能够比的。如果地方官员是贪污几千万、几百万或者是几个亿，那么中央领导的这些子女他们的家属是几十亿、几百亿，现在是上千亿甚至更大的这个经验。所以中央自己腐败，怎么会让地方也能够干净呢？你看你整个体制是能力都是错误的，你怎么让这个能力理顺呢？我觉得中央巡视组是王岐山个人野心的一个表现，中央巡视组是中共体制没有办法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表现，中央巡视组是中共领导人完全拒绝政治文明的一个表现。所以根本不要在他什么发现了某一个案子或者是举报了某个案子给他一个丝毫的一个肯定，不是的，这个恰恰相反，这是明惑人们的眼睛，使人们会感觉到了好像反腐败还有一些希望，其实没有的，更多的贪污腐化因为反腐败也被掩盖起来。所以中共体制不进行根本上的变革的话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不管王岐山也都强硬或者习近平也都强硬，这都是没有价值的，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央巡视组究竟是反腐利器呢还是锦衣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河北的薛先生，薛先生你好。
哎，沙子好，
请讲。
主持人好。
嗯哼，
我是有这么样一个看法。我首先我非常同意刚才胡平先生的分析。
嗯哼，
这个中央巡视组啊，按现在说，它只能也起一个震慑作用，对基层。但是问题它并不是完全在于基层，从上边、从上层、从法律、从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它集中于中央巡视组，也说明地方的公检法这一系列系统的话它起不到作用。中国也是现在号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公安、司法、检察、中央还有监察部门都起不了作用，只能就是用这个办法，但是这只能解决一时，起一个震慑作用。根本问题就得如像刚才胡明先生所说的那样，必须得从根本上、从制度上、从法律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现在只能说是震慑。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请简短。
喂，
请讲，请简短。
喂，
周先生是您。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刚刚和平先生和还有那个张立凡先生说的那个这些问题哈、啊、都是正确的观点，是我是同意的。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让共产党怎么做呢？他现在不这样做也不行，如果不做老百姓就更看不到希望，对吧？然后如果说连老百姓连希望都没有了，共产党不就玩完了嘛，对吧？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只能这样走下去，但最终可能肯定是必须要体制改变，这是肯定的，走民主之路。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田先生在线上吗？是您，请讲。
是我吗？
请简短，田先生。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央巡视组啊，只起到一个皮毛作用而已，真正要是反腐的还得从总根源上弄。如果一把手不腐败，政治局常委他敢腐败吗？常委里面不腐败，政治局敢腐败吗？政治局不腐败，中央委员敢腐败吗？
好，谢谢。
敢腐败吗？
是。
好，谢谢河北田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请讲。
我很赞成，主持人好，我很赞成两位嘉宾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是我这么多年来共同的思想。
嗯哼，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来评，就做一下这个回应。因为刚才四川的周先生提了一个这个非常不错的论点，就是说中央不这么做呢也不行，就是说你不反腐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没有希望。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共呢只能是说无所适从，那必须得这么走下去，那您怎么看呢？
啊，这就是中国的悲哀呀、啊！就是我们这个走了，就谋求宪政、谋求民主，走向共和，走了100年，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等于走来走去，我们又追尾了，又走回这个封建王朝末期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宿命。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毕竟现在已经和100年前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时代，这个我想任何的欺骗呐、啊、这个忽悠啊都那个起不了作用了，只有是要么就是切实的进行政治改革，要么就是被历史抛弃。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讲，多数人恐怕也这个至少像我这个层面的人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网友，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啊中国出现动乱，那么我们也不希望出现就是像一个政权突然崩溃之后出现的那种就是这个各种的暴力冲突啊等等陷入这种无序状态。所以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对于中央巡视组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也就只能是这个姑且让它存在，但是我们继续这个发表我们的意见来进行批评，指出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的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谋求在理性的前提之下的政治改革。我想舍此之外执政党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谢谢。
好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央巡视组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是否江中筑起防波堤。休息一下，马上回来。